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我是樊东宁。即将在2月4号举办的北京冬奥会，不论是对中共还是对习近平本人来说都至关重要。然而在北京冬奥会开幕之前，可以说是一波三折，从彭帅事件所引发的风暴，到世界各国因人权问题发起外交抵制，到现在奥密克戎疫情攻陷距离北京只有一箭之遥的天津，为这场北京冬奥会蒙上了层层阴霾。奥密克戎濒临北京城下，是否令中共实施严厉封城的清零政策进退两难？北京冬奥会在闭环管理和外界隔离的防疫气泡当中，能否如期顺利的举行？这场在中共极力宣扬东升西降与双奥之城的宏大叙事中登场的体育盛会，在重重危机之下，可能面临到哪些变数和风险？其成败得失对于习近平的政权和中南海的稳定又将有什么影响呢？焦点对话今天请到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鲁镇教授。宋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好，秦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
好，另一位来宾是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宋教授好，各位观众听众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宋鲁镇教授啊，当然跟我们分析一下这场北京冬奥会对于习近平还有中共当局的一个重要性。那么现在我们刚提到疫情已经是延烧到了天津，我们都知道天津被称为是北京的护城河，现在这个疫情如果出现外溢，加上上海也出现了病例，对于冬奥会会造成多大的威胁呢？宋教授，您的分析。
其实奥运会呢，哈，在任何一个国主办国呢，都是很重要的国内国际事件了哈，中国自然也不例外。不过呢，冬奥会啊和这个2008年的北京夏季奥运会相比啊，重要性还是小了很多。一是呢，2008年呢，中国是第一次举办啊，历史意义呢不同一般。二是呢，夏季奥运会的重要性呢和关注度也远高于冬奥会，甚至呢，足球世界杯的关注度啊都要超过冬奥会本身啊。三是呢，新冠疫情啊在奥密克戎变异病毒的推动下呢，达到空前的程度。全球啊每天感染超过200多万，欧美呢也是非常严重哈，世界的注意力呢也被相当程度的分散了，当然了，冬奥会呢适逢中国的政治周期，二十大召开，它呢如果成功举办呢哈，会有锦上添花的政治效果，像美国历史上大选年呢举行过四届夏季奥运会，除了1932年呢，适逢经济大危机，另外三次呢都帮助总统啊连任了。我个人认为呢，当全球正在紧张的对抗疫情时呢，北京冬奥会的成功和并不仅仅是中国的成功，对于全人类来说呢都非常重要，显示了人类面对危机时刻的决心和乐观。天津的疫情呢已经进入第六天了，面对呢传染性极高的奥密克戎，每天呢新增只有30多例，我认为这应该算是一个奇迹了哈，也显示疫情呢已经被在苗头的过程中就被控制住了，仅就这点来讲呢，不会对冬奥会产生影响哈。另外呢，这次冬奥会啊，它是在与外界完全隔离的情况下举行，那就是说，运动员、官员或者是媒体记者，一到北京，他就进入这种封闭的比赛区域啊和生活区域，所以呢，不管隔离区外发生什么事情，包括疫情，都不会影响到奥运会的开幕啊，当然呢，能影响奥运会的呢，只能是隔离区内的人员出现感染。
好的，稍后我们也会谈到这部分。那么陈破空先生刚才宋老师这样提到了，就是今年是这个二十大2022年嘛，所以这个北京冬奥会当然有政治效应，那如何控制疫情成为一个关键了。现在这个要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习近平呢，这场大国战役已经濒临到北京城下了，加上下礼拜就是春运哦，那么北京启动这个闭环管理的这个防疫气泡，能不能防止这个奥密克戎的病毒入侵呢？那马上世界各国的运动员媒体都要涌入北京，是不是也对所谓的封城和防零清零政策会造成一个严峻的考验？请教您。
我们看看这个东京的奥运会哈，东京的奥运会推迟了一年，那么在一年之后举行，2021年的夏天举行的时候，仍然是在东京和日本都 这个疫情呢都达到一个峰值。到奥运会结束之后，疫情在逐渐消退。那么现在在北京冬奥会本来已经面临各种压力，包括人权压力，还有彭帅、张高丽的丑闻，但是突如其来的一个不可控的因素就是疫情突然爆发，西安封城，河南安阳和豫州封城，最后是这个病毒啊直抵天津，天津是北京的门户，所以天津跟北京的紧密程度是难以想象的。所以这个北京究竟发展了什么程度啊？官方呢是通过他自己的口径在说。说这个突如其来的因素啊，实际上就是不仅是对北京兵临城下，对这个冬奥会也是兵临城下。他现在学，他说是个闭环的方式啊，这实际上学的日本的方式。日本就是画了一个圈，在冬奥这个奥运会的时候，说这个所有的运动员、教练员、工作人员都进入这个圈，那就不跟圈外接触，就是有疫情的话也是圈内圈外都隔开。中国呢学了这个方式，那中国呢是中国方面画了三个圈。一个是北京画了一个圈，然后是延庆画了个圈，还有一个张家口画了一个圈，有三个圈在举行冬奥会。但这个圈画的时候跟日本不同，就是日本在画这个圈之前是疫情消退和低潮的时候，中国画这个圈是新的疫情在高涨的时候，所以很难说这个疫情能不能得到实质性的控制。因为最后的宣传是在中共的手上，中共怎么报道怎么宣传，报道多少病例都是由他自己在决定，说他的数据呢历来就不可能取信于国际社会，说我认为各国的运动员、教练员、工作人员去啊都有很大的风险，这个风险就是北京方面的信息不透明，给他们带来的疫情不可知，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出现一下中国跟国际上的关于疫情严重程度被隐瞒的争议，这个在事后冬奥会之后有更可能发生这样的争议。
这就要请教宋武敦教授，你怎么看现在闭环管理这个防疫泡泡究竟能不能这个防止奥密克戎的这个病毒入侵了？那么如果假设在北京真的也发现了这个奥密克戎的阳性病例的话，会不会中国也跟其他的城市一样采取这个严厉的封城和清零的政策？还有刚才陈破空前特提到一个重点，就是在北京这个冬奥会感觉上一定要成功，尤其今年这么重要的这一年之下，有没有可能出现隐瞒疫情、疫情或是疫情不透明，在北京冬奥期间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呢？请教宋教授。
我先回应一下那个陈老师的看法哈。其实呢，中国呢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了。它呢有疫情是吧？但是它确实是都进行了，一个是确实数量非常少哈，如果在全球比的话，它是都属于散发型的，而且呢每一例它都能够及时的控制，所以说呢这个安全是没有问题，但是呢我们必须承认呢，因为当大量的就是从中国以外的地方哈，到北京去参加奥运会的时候，肯定是吧会有这种就是病例，因为它有那个潜伏期，或者有做检测的时候呢哈，可能是没有反应，没有是阴性，但是过两天有的会呈阳性，正式肯定会有，所以说呢就是很难说是排除在比赛期间不出现疫情哈。至于这个如果北京出现疫情会不会封城，其实我觉得咱们对封城这个概念大概有一个误解哈，因为呢中国这两年来啊，其实封城并不是唯一的做法，你像上海啊、天津、北京，包括深圳、广州、郑州、大连、青岛，还有很多很多城市啊，都出现过散发疫情，都没有封过城啊，封城呢都是少数地方，一般是像发现太晚话已经出现了社区的感染，而且当地政府呢流调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呢，才不得不采取的办法。封城其实还是相当谨慎的哈，还要看它的必要性。你像武汉封城是因为它面对未知病毒，没有任何经验和准备。西安呢是因为当地政府啊发现的晚，行动的慢，而不得不封城啊。当时很多的官员也因为呢就说是应对疫情不力被撤职哈。去年石家庄呢，它也是封过城，它当时和春运来临有关系啊。对于北京来说呢，它的应对水平是很高的，而且呢，进京人员呢都有严格的管理，所以即使出现疫情呢，也不会封城。我觉得应该大家是对，就是中国的就是应对疫情啊，这个封城有一些误会吧哈。
那对于这个封城的这个不同的概念，不知道陈峰公卿怎么看？那当然，另外除了疫情之外啊，这个人权议题也是令北京冬奥蒙上阴影的一个部分啊。包括人权观察组织，其实本周最新公布的世界人权报告当中，就特别关注了新疆、香港，报告当中还包括了彭帅事件的关注。那么我们知道，国际人权团体都纷纷呼吁要这个对这次的北京冬奥会进行抵制。您怎么评估在疫情刚我们提到，还有这人权两个议题的这个交互影响之下？北京冬奥这次所面临的多重危机和变数呢？
对，北京冬奥的确面临多重危机，最早就是人权危机，人权就涉及到新疆的集中营啊，在香港中共背弃中国联合声明，砸烂一国两制，然后在西藏继续的剥夺西藏人民的语言和文化传统，在中国内地也发生大量的这个反人权的事件，人权迫害继续的加剧，说这本来就是各国所诟病，也就是很多国家外交抵制的原因，那么也是这个有些国家对中共不放心的原因，但在这之后呢，又爆发了这个彭帅和张高丽的这个丑闻。中国方面不仅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比如张高丽，习近平叫全面重建治党，叫什么在党纪国法面前啊，谁都绝不饶恕。但张高丽逃脱法治，连党纪都逃脱，至少是道德问题，道德败坏，没有受到任何的清算。但反过来，揭发这件事情的彭帅处于某种状况的软禁之中，显然不能够自主的对外发声。视频啊，图片啊，都是要别人的代发，最后假装碰那个联合早报新加坡的记者都是安排好的一场戏，说彭帅作为一个受害人检举者反而处于一种受到监控或者是软禁的状况，这个是增加了个新的人权问题，这个问题中共根本就无力去解决，他只会把问题干得更大。那么现在加上疫情来临，那么这些问题加在一起呢，就是多重因素，再加上还有一个监控问题，就像这个荷兰的这个奥委会就紧急呼吁，昨天发出紧急呼吁，要求荷兰的运动员和教练员啊，工作人员不要带手机和电子设备啊进入中国，说这个荷兰奥委会给他们提供一个特殊的电子设备，说因为在中国可能受到监控自己的个人信息可能不保。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说中国所有的问题都会一个北京冬奥会要曝光。刚才那个宋教授讲到，说冬奥会不如夏季奥运会重要，本来关注度不大，没错，但是这次北京冬奥会刚好相反，他的关注度啊，恐怕超过了2008年的夏季奥运会，因为这次在巨大的争议声中所举办的这个冬奥会，又是在疫情紧逼下硬着头皮上这个冬奥会。日本的话延了一年，而中国呢是硬着头皮上，现在疫情这么严重都还要上，说这个是巨大的争议，反而呢聚焦了国际的注目，有可能这次北京冬奥会啊成为一个拥有巨大争议，甚至可能会出事情的这么一个冬奥会。
苏教授，您同意这个陈峰公卿的说法吗？在巨大军争一生中所这个登场的北京冬奥，可能反而聚焦更多，而且可能会出乱子。您的评估是什么？尤其现在这个宣布响应外交抵制的国家，或是说因为疫情而不能参加缺席的国家，我们数了一下，大概有12个，或是更多，而且包括这个北京当局最好的这个关系最好的朝鲜啊，也宣布这个缺席了北京冬奥。您觉得这些相关发展对于北京冬奥会不会有一些具体实质的影响呢？宋教授，
其实呢，这个陈老师说呢，哈，冬奥会比2008年的夏季奥运会更受人关注，有一个原因，对，有一个原因，我觉得是可能存在的，就今天的中国的分量呢，远远超过2008年了啊。就是它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呢，哈，确实比2008年更为巨大，就更为引人注目。我就从这个角度说呢，哈，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其实人权问题啊，自从冷战结束之后，中国呢一直就面临着西方在人权问题上的批评和指责，只不过呢，在疫情之下呢，哈，应该说这个指责，它的作用在下降。毕竟呢，中国人认为呢，生命权和财产权是人权的基础嘛，对吧？你如果生命权都不存在了，你人权何来人权呢？所以中国在疫情的表现呢，应该说它也增强了它抵抗，就是西方对它批评的这种力量哈。至于那个外交抵制呢，哈，就是严格意义上来讲啊，其实不存在这个外交抵制这种形式，奥运会历史上呢也没有出现过，主办方邀请你不去才是抵制嘛，哈，主办方没有邀请你，自己宣布不去，这应该不算抵制。你像瑞典呢，他也是宣布不派政府代表团，不派政府代表参加哈，但他就宣布是因为疫情的原因。我觉得这个外交抵制啊，应该是美国的一个发明了。至于这个做法有没有效果， 我们不妨再看一看哈。目前呢，也主要是五眼联盟国家参与，还没有扩大到整个西方，像欧洲是吧？多数国家，包括法国、德国都说了，我们
嗯，是。
不会用这个外交抵制啊，更别说第三世界国家了哈。再有呢，美国总统啊，历史上是从来不出席奥运会开幕式的啊，就不到其他国家啊。2008年呢，小布什总统呢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那是唯一的一次。至于朝鲜呢，他不参加呢，有两个原因，一是呢，他去年因为疫情的原因拒绝参加东京奥运会，当时呢，这个国际奥委会呢就给他提供了很多的便利，包括说给你免费提供疫苗怎么样，朝鲜呢还是不参加，从而呢被国际奥委会呢制裁了，就是说你不参加东京奥运会，好。我也禁止你参加北京奥运会啊。第二个原因就是由于疫情了，朝鲜缺席的原因呢是国际奥委会的制裁，和中国没有关系，所以说也对北京呢没有什么影响啊，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那么，陈伯公先生是怎么看这各国外交抵制，还有这个缺席的这个情况啊？此外，即便是参赛的各国选手，可能也会出现，到时候会不会有场上运动员以各种方式声援、彭帅运动员的这权益啊？然后新疆、香港人权等等这样一个情况，是不是也可能对到时候举行赛事期间的北京冬奥会带来一些我们看不见的潜在风险呢？陈伯公先生，
我首先回应一下这个宋教授的这些说法哈。首先一个，
嗯哼。
他说现在的中国，跟2008年相比，所谓更为巨大、更为存在，实际上是负面的存在，更为负面、更为惊恐、更国家恐怖主义的面目。所以2008年与胡温执政时期啊，相对还比较温和，叫不折腾。那么跟国际社会啊，还能够尽管是共产中国，但是跟国际社会啊，基本上还可以比较和睦相处，但是经过习近平这9年的折腾之后呢，就现在折腾的就是内政外交受困，这个四面受敌八方，这个四面楚歌八方受敌啊，非常的孤立，说这个是突出了，而人权迫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跟整个事件是就是逆向而行，人家说随着这个与时俱进，它是与时俱退。第二个呢，刚才这个宋教授提到。这个说没有生存权和生命权就没有就谈不上人权，这个是我想宋教授呢，主要是在中国生长生活啊，被这个共产党的思维啊影响了这么久之后啊，就是留下了思维的一些遗憾。事实上，这次西安的事件就证实了，你没有人权就没有生存权就没有生命权。他们都西安人都说没有想到，到了21世纪还会挨饿。就是长津湖的一个编剧黄建新啊，困在西安城里面，他就感慨。他说："我做梦都没想到，我有生之年还会挨饿。这说明你没有人权，你就会挨饿，你就会有生命权，你就会这个出现这个生命危险。就跟毛泽东时代，如果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民手中有权利、有选票、有这个当家作主的权利，毛泽东要搞大跃进就被人民所阻止，那么4300万人不会被饿死。同样道理，北朝鲜饿死几十万、几百万，如果北朝鲜人民手上有选票、有当家作主的权利，就会阻止金家王朝倒行逆施，胡作非为，那也不会饿死。也就是说。"你有民主权利，就能够就保障你的生命权，就民主就是能够当饭吃，没有民主，有时候就是不能够当饭吃。说这是西安沉痛的教训，西安这次封城关键词就是饿、饥饿、饥荒，然后是快饿死了等等。这里就可以看出啊，中共打着这个所谓生命权啊，发展权高于人权，这完全是个幌子，所以说这个概念是该颠倒的时候了。另外呢，再提到这个朝鲜的情况啊，朝鲜这个情况呢，实际上朝鲜的确受到了国际奥委会的制裁。但是朝鲜这次在说不出席北京奥运会的时候，朝鲜方面也没有说明白北京奥运会制裁，中共方面也假装没有说明白，说给国内外的感觉就是北朝鲜在抵制北京奥运了。因为呢，你要他说两个理由，他第一个是敌对势力的阴谋，那么大概说国际奥委会对他的制裁；另一个理由就是说因为疫情，而这个疫情来自于中国，是武汉肺炎中国病毒啊，这个中国来的瘟疫。北朝鲜宣布他是零感染、零死亡，他在联合国没有。国际社会没有任何的记载，它有感染和死亡。根据它的报道，它就不是一个受疫情影响的国家。那它怎么还说因为疫情的原因不去呢？说北朝鲜实际上，它就算是受到奥委会的制裁，它也可以派出官员或者派出领导人去，它都没去。事实上，在另一个层面上，显示了对中国的不满，对习近平当局的不满，只不过外交辞令而已。另外，关于外交抵制，瑞典也好，是新西兰也好，用的是说因为疫情而不去。这是一个外交辞令，这是文明国家、民主国家一种表达方式。但事实上，外交抵制的国家越来越多，包括这个五眼联盟中的4个明确，还有呢，就是其他一些欧洲的国家。那么这个外交抵制有没有意义？当然有它的意义。并不是中国没有邀请，中共表面上台面上没邀请，实际上中共在下面花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到处邀请各国领导人参加。 就跟2008年这么做，今年也这么做，只不过呢，实际上包括我和宋教授还有很多人看不见，就以为中国没这么做，中共假装顾面子说没这么做，其实他就在紧锣密鼓的干这件事情。说到目前为止，只邀请到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答应去，其他人都还没有答应。至于法国和德国这些欧洲大国，说的是欧盟应该采取统一行动，事实上就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所以呢，这个外交底子它的这方面的影响还是巨大的，在冬奥会上也没有见过，甚至在奥运史上没见过。以前有全面的底子，有一些没底子，那么这次政治外交底子啊，可以说是一个新的局面。
那么宋教授，看你要不要回应一下陈破空先生，还有我们加入，就是说如果国际媒体也到时候大批涌入北京报道的话，有关于这些防疫措施造成的不便或是民怨，以及这个一些运动选手或是民众声援这个人权议题或是异议人士的说法，会不会也被国际媒体借这个机会给转播出去，反而转移了北京冬奥的一个焦点呢？想请教您。
其实呢哈，这次冬奥会开幕的时间呢哈，有好多呢，就是说是能够吸引大家注意的因素，包括疫情，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新年的因素。2月4日开幕呢是中国的大年初四，而且非常巧，还是立春啊，这在中国呢也是个好日子啊。不过呢，正常情况下呢，大家都会啊把精力放到比赛上，特别是本国运动员的表现，除非呢出现两种情况，它会焦点会被转移。一是呢，奥运会呢哈大规模的爆发了疫情，导致比赛呢无法进行，这个可能性是有的哈，二是呢，有的运动员呢不顾奥运会的相关规定，在比赛场地和发奖仪式上呢有政治性的行为，我觉得这都需要主办方呢和国际奥委会，与各参赛国呢做好沟通，相互配合哈。我个人感觉呢，美国运动员是有可能发生感染事件和政治事件，因为美国呢确实疫情呢比较严重哈，都到了每天能够增长到100多万，而且大家呢确实又不是非常的在意啊，不像中国呢这么重视，而且呢中美关系呢又比较紧张，各自的民意呢调查也都显示，民众呢互相对对方的印象呢也都不好哈，所以是有可能呢发生这种就政治性的事件的，当然了，发生以后呢还是要看中国和奥委会如何应对，如果迅速能够解决，比如说发现了疫情，马上就让它得到解决，它不扩散，或者说政治事件呢出现一次，大家经过沟通就下不为例，它也不会成为焦点。这还是要看怎么去处理。
好的，那么陈破空先生，顺着刚才宋教授提的这两个可能性，就是到时候冬季奥运北京冬奥举行期间呢，如果发生了大规模的感染，第一个，或是第二个，有运动员在这个颁奖仪式上有一种政治的宣示的话，国际媒体爆出去，您怎么看？另外谈到这个媒体的话，也有人权组织呼吁这个美国的全国广播公司 NBC 要放弃转播这个北京奥运，这有可能吗？两个问题请教陈破空先生。
对这个美国的 NBC 啊，现在的确受到很大的压力啊，各国的人权组织，全世界的人权组织200多家都在给他发电、发信息、发 email， 甚至派人去交涉，希望他们能够停止转播这个冬奥会，认为这个冬奥会是非常就是说耻辱的，给国奥运史上丢人的一个冬奥会，因为由一个人权最恶劣的国家来主办，可能比这个1930几年、36年纳粹德国的一个举办恐怕还要臭名昭著，因为人类毕竟跨越了一个世纪，居然在中国还有集中营。另外呢，刚才这个宋教授也提了几个现象，说一个是政治事件，一个疫情大爆发。如果出现疫情大爆发，我想中共当局的做法肯定是隐瞒，但是呢，这个运动员和教练员和各国的人肯定会正面相对，那正面相对就可能发生中途撤离的情况，因为疫情，那可能给中国政府发生争执，给这个冬奥会带来砸锅的效应。另外，所谓政治事件，如果政治事件像在美国的话，体育运动员也好，是这个。这个叫做好莱坞的颁奖也好，一个人表达一下自己的意思，含蓄的在领奖或者颁奖表达自己意思，都是言论自由，都是一个人的，就说是跟体育人类人文精神相协调的东西。但中共可能会非常的抓狂，可能做出极端的举动，这种极端举动也有可能就是砸坏这个进一步的砸坏国际关系，也有可能进一步的砸坏这个冬奥会。那么另外呢，就是提到这个民意啊，宋教授提到民意说，美国和中国的民意啊都在敌对。其实呢，美国是真民意，那真是敌对共产中国。但中国这个是假民意，就像昨天中国呢发了一条消息，说美国的疫情达到6000万感染，一个重磅消息，新华社微博 说美国啊，美国你们有这个最好的医疗、最好的科技、最好的资源，但是啊怎么怎么样？但是下面的评论，中国网民的评论全部是一边倒的，这个是说讥讽这个党媒党报和中共。最后大家一看，评论全部被删除，2042评论被删除一空，这就是民意。民意是什么呢？就说好，你说美国这么严重，人家没有人饿饭吧？人家没有产妇到了医院门口说是这个不能够进医院，然后是这个胎死腹中吧？啊，人家没有人被殴打吧？人家没有门窗被给封起来吧？就是说你说美国6000万感染，人家没有，人家这个医疗系统没崩溃吧？究竟你们想说什么呢？还说你们怎么一天的话操心美国的疫情，不操心自己的疫情？因为中共媒体不报道，甚至习近平搞新年会对西安不提，去年搞春节联会对武汉不提，武汉西安不存在，仿佛自古以来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最后中国网民说，你们这么关心美国的疫情，你们新华社改名为美联社好了，这就是中国的民意。但中国的民意被互联网屏蔽了，屏蔽了之后，不仅这个党媒党报装作看不见，就包括宋教授还有很多人都以为看不见。所以这里谈民意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中国的假民意跟美国的真民意交锋之后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好的，那么宋教授，我们今天讨论了许多这个围绕北京冬奥可能面临的这个多重的危机跟风险。刚才也提到了，如果万一在冬奥举行期间出现了这个政治事件，或是说疫情的扩散啊，它像有没有可能综合评估下来，像是陈破空先生刚所说出现所谓砸锅效应，或者说北京的这个激烈过度反应的抓狂，可能反而造成这个对北京冬奥会原本想要宣传的这个方向相反的一个这个发展啊。那么其成败得失，我们再回过头来，刚刚讲说政治效应对于北京当局和习近平今年重要的这个二十大的这个政治年哦，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也想请您做一个综合分析，教授。
冬奥会呢，哈，不论是发生政治事件还是出现大规模疫情，都是外部因素造成的，不是中国呢自身的原因。即使因为这些事件呢导致奥运会受到影响，中国社会呢也认为是外部因素或者外部势力造成的，也会把责任和矛头指向外部，反而令中国呢更加团结。这里有一个东西方文明的差异哈，就中国有一个底线，不管我和你有多大的矛盾，当你办红白喜事的时候，我不会去找你麻烦。西方呢正好相反，我和你有矛盾，你越是有红白事，我越是趁机找你麻烦。从中国的角度呢，这种时候呢更容易引起民愤。所以呢，冬奥会成功呢是锦上添花，出了问题呢，大家也会同仇敌忾，更加支持中国政府。无论怎样呢，得分呢都是中国。我是这样来看这个事情的。
那么陈破空先生，你又是如何评估这次北京冬奥所面临的多重危机跟风险之下？刚刚提到了，如果出了什么大事，是被解读为是外部势力把责任推给外国呢，还是说其实它凸显的是中共的抗疫模式，还有习近平他执政之下这个政权真正所面临的问题？请教您的分析。
这个
回应，
刚才宋教授讲的，说这个不管外国有红白喜事，中国政府都会去这个政权面都会的祝贺，完全大错特错。1980年。中国就跟美国一起抵制了莫斯科的奥运会，全面抵制。所以中共绝不是说跟莫斯科有分歧我就去给他庆祝。还有美国每次举行大选或者美国有什么好事，中国都是冷嘲热讽，疯狂的攻击美国大选，对美国大选的任何大选结果都说是民主的失败，都是对美国进行落井下石。那美国的疫情更不用说了。再一个呢，说到说中国社会的团结，这完全是一个假话，都是报纸上的团结。我可以预见，不管这次冬奥会举行的成功还是不成功，砸锅不砸锅，中共在党媒党报上一定会宣传成一个胜利的大会啊！他防疫没有不成功的啊，这个斗争没有不胜利的，伟大光荣正确是永远的。所以这个奥运会、这个冬奥会，不管出现什么情况，党媒党报都宣布胜利了。所以所谓的社会团结，也就是在党媒党报上，而在党媒党报之外，根本就没有什么团结。如果真有团结，你就不要删除那2042名的网民的留言，集体的翻车，没有一个说好话吗？你全部删除。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北京冬奥会啊，本来三大危机中国呢要缓解，但他只缓解了一个，就是说是疫情，他采取极端措施。彭帅张高丽的丑闻他没有解决，而人权问题不仅没解决，变本加厉，派了新疆的武警头目到香港去坐镇，当什么解放军的这个少将啊司令员。这就说明什么呢？要把新疆模式搬到这个香港。新疆是中国算是最落后的地方，而香港是如果算中国的一部分，是最先进的地方。要用这个落后去颠覆先进，用野蛮颠覆文明，甚至要用国家恐怖主义啊去对付香港人。因为这个彭金堂在新疆搞了什么呢？就是以反恐之名行国家恐怖主义之实。现在国家恐怖主义濒临香港之日啊，那就是对整个国际社会来说都是无法接受的现实。
好的，有时间关系，我们讨论只到这边。不过今天非常感谢宋武镇教授，还有陈破空先生，跟这个围绕北京冬奥所面临的风险，给我们带来这么多深入讨论，感谢二位。要感谢和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